中共国台办被台湾记者尖锐逼问，两次反应不及。华盛顿邮报力挺对台军售。阿斯库拉赢洪都拉斯大选，曾赞台湾邦交好百倍。神韵意大利未演先热，七城市受庆议员祝贺。上海女孩扮圣诞老人派发苹果，被大警局。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在中共国台办的记者会上，发言人彭庆恩连续被台湾记者问到口哑哑，相关画面随后在社交平台流传，引发不少网友议论。事件的背景是今年二月一艘中资背景的宏泰58号货船被认定涉及破坏连接台湾和澎湖的台澎3号海底电缆。中国籍船长黄玉亮已经在台湾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不过在台湾司法完成判决之后，近日中共山东公安机关就另行发出公告，改以走私为由，指宏泰58号货轮长期向中国走私，并宣称两名台湾人是幕后主谋，还发出通缉悬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台湾记者在国台办记者会上当场提问，大陆声称是依法悬红两名台湾人，那如果假设两人真是涉嫌犯罪，为什么不考虑依据两岸共打协议来处理呢？这个问题直接问到了制度层面，因为2009年两岸正是在中共反复强调的九二共识前提下签署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如果今日共同选择绕过这套机制，改用单方面点名悬红的方式处理案件，那至少在操作层面上已经背离了他所强调的九二共识精神了。面对台湾记者尖锐的提问，彭庆恩低头看稿，神情尴尬，沉默了几秒，最后无法正面回复，唯有扯开话题回答话，如果收到举报，有关部门亦会依法处理。然后又有台湾一名记者问，陆方是否掌握船员的组成情况呢？是否还有其他台湾或是大陆居民违法犯罪呢？面对记者提问，彭庆恩再次呆了，停了几秒，还是无法正面回答，唯有说，好，我再重复一次刚才收到的信息，于是重新说一次对两名台湾人的指控。这段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当众出丑的影片在社交平台热传，引发大量网友嘲讽。有网友讽刺说，发言人越来越差了，他们也都没有人工出吗？还有网友说，中国记者在任何的问答都要事先安排好的，这种即兴答问他们搞不定的。其实中共外交官在记者会上有些怯，主要是面子问题，不过一旦真的要反制或者报复，反而搞到自己受伤，那后果就严重很多了。世界新闻网24号发表社论，直指北京近期针对日本的一系列反制措施，从四个方面看都是一场自残式的报复，看起来是对日本落手，实际上都是拿自己人来开刀。首先是旅游和航空业，风波刚刚起的时候，北京就发出赴日旅游安全警告，导致超过2000架次的航班被迫停飞，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航空公司飞往日本二三线城市的廉价航班。相比之下，日本飞往中国主要城市的航班，由于不少旅客是经中国转机前往北美，客流并没有明显减少，结果损失的几乎全部集中在中方航空公司身上，几亿元现金周转蒸发。上海、北京等地大量主要经营日本路线的旅行社接连倒闭，相当于在疫情后艰难复苏的行业身上又撒盐了。第二个例子是日本旅游市场的变化。国际旅游机构调查显示，日本仍是全球旅客最想去的国家。日本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去日本的游客达3180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占959万人次，占比最高。 但在核廢水爭議和民族主義情緒影響下，2024年中國遊客比2019年減少了261萬人次。不過，這些並未重創日本旅遊業，美、台、韓等地旅客大幅增長。2024年去日本的遊客總量反而飆升至3687萬人次，創歷史新高，全年旅遊消費突破8萬億日元，比中國遊客最多的時候約4.8萬億日元高出約七成。這一變化說明其他國家遊客的人均消費能力更強。中共抵制日本旅遊並沒有成為日本的致命打擊。第三個例子是水產貿易。自2023年核廢水爭議爆發後，中共以輻射風險為由暫停日本水產兩年多，但日本官方數據顯示，它的水產出口額反而增長到1.5萬億日元，同比上升 3.7%。 期間日本高質海產轉向美國市場，出口增長 430%。2024年上半年對越南的海鮮出口更暴增 830%， 部分產品經越南、墨西哥轉口或簡單加工之後再銷往歐美。社論指出，是否有輻射在現實中已經變成政治問題了，真正受創的是中國境內成千上萬家日本料理店和海鮮出入口商。第四個例子是文化和演出領域。文章提到，中方封殺日本藝人在上海的演唱會，歌手大規真希演出途中，舞台和燈光被當場拉閘停電。另一位歌手濱崎步的演唱會在開唱前一晚被緊急取消，他對著14000個空座位演唱的畫面在全球傳播。社論指出，經紀公司從中承擔了巨大損失，好多中国歌迷从各地赶到上海就扑空。在所谓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主办单位可能仍需要支付部分费用，艺人损失有限，真正受损的是中方市场的信誉和国际形象。文章最后对比提到，日本佳能公司近日关闭广东工厂，中国员工获得几十万到几百万元人民币不等的补偿，连清洁工人都拿到20多万遣散费，员工列队喊晒咁送别日籍主管的画面在中国网络引发热烈讨论。有人质疑动机不纯，但更多人表达羡慕和认可，认为这个是日本企业守信负责的体现。社论总结话，中共近年的战狼外交频繁对邻国和台湾发出所谓最强警告，最后通牒就往往无疾而终。这种被情绪要挟的民族主义操作，令外界看清中共的色厉内荏，甚至中国最后的警告亦变成国际社会的讽刺用语，被收入维基百科。这一次对日本的报复亦再次演变成伤人800自损1000的结局。中共的每一次报复总是最终成为笑柄。一则重要的健康警讯，根据最新统计，台湾已经有超过200万糖尿病患，平均5人就有1人血糖超标。高血糖只是冰山一角，背后真正隐藏的是全身代谢系统的失调。健康520推出的代谢宝就好像身体的内在协调师，它同时支持肠道、肝脏、胰脏等多个关键器官协调合作，令代谢自然恢复顺畅。好多人用过之后感受到最真实的改变，血糖波动明显变少，更平稳，精神和体力大幅提升，下午不再想睡了，以顺应身体的方式调整，不会带来额外负担。现在就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代谢宝怎样成为你日常健康的可靠伙伴。等我们一起从今日开始守护全身代谢健康。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发表了一篇社论，公开肯定川普政府日前批准的一项对台军售协议。社论认为这个是一项来得虽然迟但方向正确的修正。文章指出，这笔对台军售总额高达111亿美元， 是近年来规模较大的军售之一，社论特别点名，其中包括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之前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台湾在装备层面提升防卫能力，对中国形成实际威胁。这篇题为《川普中国政策的积极转变》的社论分析说，这项军售在美国国会获得了跨党派支持，显示美国对台政策正逐步恢复连贯性，以应对中共对台湾不断加大的压力。文章还提到，海马斯系统在乌克兰战事中对抗装备更先进、兵力更多的俄军时，已经证明了本身的实战价值。华盛顿邮报同时对台湾在国防思路上的变化表示肯定，社论指出，台湾社会对自我防卫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加严肃。文章提到，台方上个月宣布计划在2030年前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 5%， 并另外编列约400亿美元的特别预算，用于加强整体防卫能力。社论认为，这个意味着台湾正逐步改变过去只购买昂贵大型装备的做法，转而将重点放在更灵活、更实用的防卫方法上，比如导弹、无人机、水雷以及网络作战能力。这种思路不再试图与中国比拼舰艇和飞机数量，而是通过不对称方式提高本身的生存能力和反制能力。洪都拉斯总统选举结果终于出炉，当地选举委员会日前宣布，保守派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库拉赢得了这次总统大选。综合媒体报道，这次大选从投票结束到正式公布结果历时几个星期，过程一度陷入僵持。最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的是阿斯库拉在对台政策上的立场。多间海外媒体指出，阿斯库拉和纳斯努拉在选举前都被视为对台态度友好的政治人物。阿斯库拉曾公开表示，洪都拉斯过去和台湾保持邦交的时候，国家情况比现在好100倍。资料显示，阿斯库拉在1958年出生，是巴勒斯坦移民后代，父母在上世纪中东战乱期间移居中美洲。他本身出身在建筑行业，后来进入政界，长期从事公共事务。2014年至2022年，阿斯库拉连续两届担任洪都拉斯首都德古西加巴市长，主导多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曾担任国会议员和政府机构高层，地方执政经验相对丰富。公开资料显示，阿斯库拉担任首都市长期间多次访问台湾。2019年，他曾率团前往台北市政府拜会，当时的台北市长是柯文哲。阿斯库拉曾多次强调，台湾过去向洪都拉斯提供了实质性的商业和发展援助。今年7月，他在华盛顿和投资界、国会相关人士以及智库代表会面时，仲明确表示，如果当选总统，将重新调整外交方向，令洪都拉斯远离中共，重新靠近台湾。持相同立场的另一位候选人纳斯努拉亦曾直言，洪都拉斯和中共建交之后几乎没有获得实质好处，反而在贸易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并指责中共对洪都拉斯进行剥削式合作。随着阿斯库拉正式当选，洪都拉斯未来是否会重新调整对台和对华政策，以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台北和北京高度关注的焦点。美国神韵艺术团2026全球巡回演出已拉开序幕，神韵久负盛名，在意大利未演先热，票房火爆，目前已经有7个城市全部售罄，一票难求。罗马第12市议会副主席马萨罗先生发来贺信，感谢神韵来临。新唐人报道， 马萨罗在贺信中这样写：我仅以最至诚的心意欢迎并感谢神韵艺术团多年来的努力，通过艺术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唤醒大家对当今严峻事件的关注。这些事绝对不能够在历史上重演。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热爱神韵演出，并了解到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所遭受的不公遭遇，真善忍永恒不变。意大利素有欧洲艺术之都的美誉，意大利人对艺术有着极高的品味和鉴赏力，而世界第一首神韵以纯善纯美的艺术演出彻底征服了意大利人。多年来，神韵在意大利演出的城市几乎都是场场爆满，正要名流云集。意大利国会参议员拉斯特雷利接受访问时说，这是一场华丽、热情洋溢又引人入胜的演出，通过展现舞蹈、音乐、色彩和价值观等最崇高的艺术形式，以最优雅的方式令大家一览中国的千年文化。另外，神韵有勇气向欧洲和西方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这一点更加令人钦佩。在24号，上海一个女仔发影片讲述自己当日装扮成圣诞老人的经历。她抱怨说，本来想过一个温馨的圣诞，结果圣诞老人本人差点就在派出所过节了。事情是这样的，24号平安夜那日，那个上海女仔拿出在柜桶里面的圣诞老人服饰，她将自己和只狗装扮成圣诞老人和圣诞鹿的样子，之后和朋友一起准备了很多苹果，想在长乐路做一次圣诞老人，给过路的人送上平安果。结果一出发没几耐，一个辅警出现，很严肃地跟她说，你这样是属于奇装异服，不可以周围去。这个女仔本来以为是一个简单的口头提醒，结果就变了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警车带去警局。去到先发现警局入面好多同佢一样着住圣诞老人嘅服饰等住落口供。呢、这个女仔感叹，一腔热情俾人泼咗冷水，觉得好委屈。这个平安夜真係难忘啊。从警局出嚟之后，个女仔就带住着住同样服饰嘅狗狗，对住狗狗话，你着成咁啊，千祈唔可以企喺警车旁边啊，小心俾人捉啊，你知道吗？离警车远啲啦。相比之下，在美国一位老太太就比较幸运了。据美国保守派媒体 Town Hall 报道，近日一名85岁的寡妇打电话给当地布里坦树木和起重机服务公司，请求他们能够提供柴火取暖，但他亦表示自己给不起钱。公司老板布里坦了解情况之后，不单止免费为他送上柴火作为圣诞礼物，还免费帮他修理好他的车，修补他的屋顶，并帮他清理庭院和排水渠。之后这个老板还发起了一个 GoFundMe 众筹活动，去帮助这个老人家。截至圣诞节当日，已筹集超过22,000美元，累计有500多位捐赠者。随后这件事在各大社交平台好快流传。在影片中，这位老太太喊晒咁拥抱布里坦的画面感动了无数网友，被誉为是这个圣诞节最温馨的故事。有网友称赞说，这个就是我爱的美国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